中东路事件发生之后，张学良啊，本来想着心平气和的休息休息，哪知道一波不平，一波又起，在神州大地又爆发了中原大战。这仗啊，没完，可以说是天无三日晴，战无三日停啊。老大，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大概是离不开名利二字。从1927年到1930年，就爆发了多次战争，都是中国人跟中国人干，你争我夺，他打他，他打他，不带消停的。从1927年开始，都围绕着这个蒋介石发生的大战。这老百姓啊，对蒋介石不太了解，就知道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。说这个蒋介石做过黄埔军校的校长，是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，是孙先生得意的门生，提倡三民主义，又是北伐军总司令，最高统帅，要一统中原，俨然要成为中国的领袖。老百姓管那个呀，那阵的老百姓就是墙头草，哪边封印就往哪边倒，谁来了我们也是过日子，谁来了我们也是吃饭，就是米面油盐醋，能吃上饭能活就行，管你是个谁呢。对于蒋介石这个人一知半解，你说不知道吧，还都知道有这么人，怎么个出身历史吧，又说不清。但是那大军阀之中，那了解蒋介石，白崇禧、李宗仁、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汪精卫啊，等等等等，都了解蒋介石的出身历史，都不服他。这帮人一看眼珠子都红了，什么？你想一统天下，你想做中国的领袖，没门儿！你那点出身历史我们最了解了，你是上海滩的一个泼皮，你是青帮的人，你这种人还能当着领袖吗？我们能服吗？实指这种想法也有偏见。这帮人呢，家庭立身，资历较深，有很多人在清朝那时候就当大官，都是名门望族，觉得蒋介石也是个穷孩子出身，你想管我们，我们能服你吗？也有这种偏见。所以说在中原第一次大战就是蒋桂战争。蒋桂战争谁跟谁呀？就是蒋介石跟桂系军阀，跟李宗仁、白崇禧之战，那家打的是乌烟瘴气啊，为的是争夺两湖地区，湖南和湖北。李宗仁、白崇禧能服蒋介石吗？啊，平常无私干起来。这是第一次战争，但蒋介石不白给呀，那秃脑袋里的装的那玩意儿都不简单。蒋介石一面兴兵动武，一面暗地之中搞动作，嘿，心说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得智勇双全，因此不惜重金收买李宗仁手下的两个师长，一个叫李品谦，一个叫李明瑞，这俩师长那是主力师。蒋介石派人收买他俩，二李，如果你不反对我，能帮着我动武，或者你不帮着李宗仁、白崇禧，将来给你多少多少好处，现在给你多少多少钱， 这大洋就过去了。这俩师长一看，这钱这玩意儿眼热呀，动心了。这蒋介石活得出住去，得多少年能挣这些钱？又一想，蒋介石名正言顺呢，那是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呢，跟蒋介石打不会有好下场啊！算了吧，就这么的，李品仙、李明瑞这两位师长倒戈投降，来了个反戈一击。两个师好几万人帮着蒋介石，结果李宗仁、白崇禧大败，丢了两湖，没有站脚之地，两个人是流亡国外。这是头一次大战。那么接下来是第二次大战，蒋冯大战。蒋介石跟冯玉祥又干起来了。冯玉祥领导的是国民革命军呐。那么咱不止一次说了，冯玉祥将军治军甚严，他也艰苦朴素，在那些人当中可谓佼佼者。但是冯玉祥也有个毛病，大伙给送个绰号叫倒戈将军。怎么倒戈将军？没长性，跟谁联合联合着他就撤梯子，联合联合着他就倒打一耙，像这种事情举不胜举。那最熟悉的第二次直奉大战，他跟曹锟、吴佩孚联军对付张作霖，要按照这个计划，张作霖倒了霉了。哎，没想到张作霖也采取蒋介石的办法，暗地之中收买冯玉祥，结果打着打着，冯玉祥是反戈一击，拆了吴佩孚、曹锟的台，突然袭击北京，断了吴佩孚的归路，致使吴军大败，奉军得胜。那么在历史上，他也联合郭松龄反奉，反对过张作霖。本来说的好的两路进兵，结果打起来了，郭松龄长驱直入，冯玉祥又撤了蹄子，弄得郭松龄极其被动，结果战败被俘，被枪毙之后，在奉天暴尸三日。就这事儿太多了，所以人们背后谈论起来，冯玉祥倒戈将军这人不可信赖，就这么个人。但人还是不错的，跟蒋介石两个人为了争夺山东的地盘，夺山东，山东是好地方，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，海岸线也长，物产也丰富，能不夺吗？打得相当激烈，没说蒋介石不白给呀。蒋介石仍然采用对付李宗仁、白崇禧的办法，不惜重金封官许愿，釜底抽薪，又收买了冯玉祥手下两员虎将，一个就是韩福聚，一个就是石友三，把这俩人给收买了。韩福聚、石友三那都是大将，一下投靠了蒋介石的，反戈一击，冯玉祥是全军溃败。就为这件事，冯玉祥好像没跳了黄河呀，难过呀，心说石友三跟了我多年，韩福聚跟我患难之交，我如此信任，没想到到关键的时刻出卖了我，我不识人呢。后来大将陆中林等苦劝，冯玉祥才没自杀。通过这件事受了严重的打击，冯玉祥退出军政两界，到了五台县当了隐士，闭门谢客，退出军政两界，待起来。 不参与任何事情，心灰意冷。哎，蒋介石以胜利者告终，这是第二次，也是打的够厉害的。那么第三次战斗是跟广东广西的为争夺两广地盘，跟这个张奎发又干起来。张奎发不服蒋介石，非要争夺两广，结果调动重兵，联合李宗仁、白崇禧组成联军对付蒋介石，到头来也被老蒋给造趴下了，干不过蒋介石，张桂花也失败了。就这么说得了，蒋介石哎呦太顺了，所向披靡，威望越来越高，平步青云，谁想跟蒋介石抗也抗不了。因此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，以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自居，还仍然打算一统天下。那些军阀他都不甘心呢，不甘心又干不过蒋介石怎么办呢？找个盟主吧。盟主是谁呢？哎，选出来了山西太原的阎锡山，阎老仙儿。阎锡山您不陌生的，他在晚清的时候就做大官，那山西就是他的家，说山西是中国的报，是他个人的一样，就在山西一带根深蒂固。哎呀，弟子徒孙桃李满天下，威望也高，朋友也多，实力也雄厚。就这些年这么乱七八糟打，阎锡山没参与，因此养精蓄锐，握有重兵。他手下养着几十个军，多十万人马，而且跟日本哎勾搭连环，从日本购进新式武器，全是日式装备，炮的口径也大，飞机的型号也先进，枪支弹药也充足，现在腰杆挺粗。这些打败仗的人，像什么汪精卫、张奎发、白崇禧、李宗仁、冯玉祥等等等，都不甘心失败，全都聚会到太原，派说客来说服阎老仙儿。这帮人不干旁的，专门是凭着两行伶俐齿、三寸不烂舌，专门是鼓动是非的，能白活。见着阎锡山陈述立地，说您老人家的出山，中国的大救星是您呐，您呐应当主宰中国呀，那蒋介石算个啥呀？您要再不出头，大势已去了，我们众人全拥护您，您就是我们的盟主。大伙这一煽呼，老心儿也来劲儿了。说的一点都不假。蒋介石说个什么东西？我就不服他。老心儿一琢磨，虽然嘴那么说的挺横，心里也没底，要挑起大旗跟蒋介石针锋相对的干，要说准能打胜仗不敢说，他知道蒋介石不好对付，怎么办呢？请冯玉祥。冯玉祥咱刚才没说吗？归隐了，到五台县买了所庄园，天天跟那些和尚们谈经说教，没事另念金刚经等等的，好像超脱了，不想参与任何事情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受了打击了，从他内心深处想干就是没有机会。冯玉祥还是有号召力的，阎锡山就学了三顾茅庐那段典故，三赴五台县聘请冯玉祥。头一次来冯玉祥称病不出，二次来 冯玉祥跟和尚云游去了，不在。第三次阎锡山又来住这儿，不走了，甚至给冯玉祥下跪。冯玉祥深受感动，一看阎锡山是至诚的，这才亲自接见。两个人彻夜长谈，这一谈合炉了，两人决定联手对付蒋介石。冯玉祥这才第三次出山，出山之后冯玉祥那有号召力啊，让阎锡山你回太原听信儿，他直接赶奔潼关，召集一次潼关会议，这历史上都有，这可不是编的，这叫潼关会议。冯玉祥把过去的好朋友所有的部将全都请来了，一共是57位将军，都跟冯玉祥过命的交情。冯玉祥当众一发表，我拥护阎锡山，我打算出山再次领兵，你们能不能帮我的忙？大将陆中林为首表了态了，将军要出头我们责无旁贷，刻破忠直写了血书，57位将军联名拥护冯玉祥，调集大兵和部将纷纷到太原会师。他这一来，李宗仁、白崇禧从国外也回来了，张奎发也回来了，就连在香港眯着那个汪精卫一看机会来了。汪精卫是最不服蒋介石的，汪精卫心说了，孙先生那是向我交代过，一旦孙先生不在了，我是接班人。我还记得孙先生临终之时，让我握着他的手代替他写了两句话呀，写的是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那我代替孙先生写，那我就是孙先生的传人，没想到被蒋介石把我给挤出来，我怎么能甘心呢？我想对付蒋介石这流氓我对付不了，现在有这么多人反蒋，也算我一份。他坐上飞机飞到太原，汪精卫那号召力也相当大，就算他这些人组成一个军事集团，马上就攻占了北京，那阵北京就叫北平了，已经改成北平了。蒋介石一看不好，把大军撤回来，固守南京保存实力，把北京就让给阎锡山。呵，阎锡山俨然以统帅自居，进了北京之后诏令天下九路大兵反蒋。